今天要接续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有侍奉训练，我们那一次讲的是亲子的艺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青少年的时期。那因为我原来就想那个没有办法那一次就讲完，所以我们预计要在礼拜二刚好我的妻子她讲的系列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打算在今天，如果今天还没讲完，下个主礼拜二还会再讲一次来讲这个主题。我们已经讲过之前的两个时期，一个就是零到六岁幼儿期后来我们也讲了小学的时期，我们称它叫儿童的时期，六到十二岁。那现在我们要讲十二到十八岁，我自己预计可能还要再讲一册吧，再讲十八岁以后，也许到二十五岁或者到三十岁，就把这个系列告一个段落。那过去我们已经讲的，如果你以前你并没有参加或者也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有，包括我们有我们的这些整个讲义的资料，也包括了我们讲的录音的内容，你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得到。那今天我们仍然有讲义，可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在上一之前的侍奉训练拿到了，对不对？如果你拿过今天忘了带，请不要再拿，好不好？我怕会不够。可是如果你没有拿过这份讲义，请到前面来拿，二楼正常的前方现在可以来拿。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我怕我们剩下的份数不够多。如果我们不够，如果你一家夫妻两个，可不可以只拿一份？不够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补，来看看够不够。不要拿那么多份，一家一份就好了啦。你要帮我发吗？来，因为这里还有人没有，你帮我发给他们。刚好有，哎，好，我问一下，除了已经拿到了以外，如果有人今天没有拿到，可是你还是想要有，或者是你们先暂时一家子拿了一份，还需要再有的，现在举一下手，我知道下礼拜应该预备几份，好不好？举一下手。有没有副堂？有没有？好，谢谢。我们像前两册一样，我们都是这样做的。除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之外我都在我们开讲之前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就设计了一些相关的题目发给众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做一点回应。那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回应我们都把它放在我们这份讲义的后半部。有没有？像我们这份讲义应该是从第几页开始？从第二十八页开始，对不对？我用稍微小一点的字印出来的。那那些题目，一些弟兄姊妹有很多都是做过父母的，他们都回答得非常好。那我已经告诉大家如果你看见他们回答的彼此之间是矛盾的，比方同一个问题，一个人说他觉得应该这样做，另外一个人说不应该这样做，你不要跑来问我说为什么他们讲是矛盾，哪一个才是对的，好吗？我已经告诉大家，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这一件事。关于这种教养孩童这些事情，它是伦理上的问题，它很难有绝对的道理也不是能够很轻易的提到该或者不该做就能够涵盖各种情形。我们常常需要人事实地各种情境各种遭遇不同的情况，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就像孔老夫子也因材施教一样， 对于一个性急的人，他说你要三思而后行；对于一个性子慢的人，他说你要立刻去做。有可能最后那个性急的仍然比他三思之后仍然比那个立刻去做的还做得快一点。所以我们面对小孩，就是同一个家庭的孩子，有的时候对这个跟对那个也有不同的做法，甚至对同一个小孩，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在遇见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用清楚的教导就能够得到标准答案的一个题目。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些事，所以这些家长们，他们或者这些回应的弟兄姊妹，他们提到的东西，有不少人，他们不只是会讲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在字里行间也稍微透露出他遇见的孩子是怎么样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把这些都一起考虑进去，来思考，来明白。我很希望弟兄姊妹都明白，像这一类的事，你不能够期待人家给你的答案就是说到底怎么做，应该怎么样，或者不应该怎么样。不是的，多半都不能，你不能期待这样。那个都是需要经过一点思考，需要斟酌，需要鼓起勇气决定你要怎么做。而做了以后，你也不见得就能够有把握说我做的一定是对的啊。但是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这样做。你一定要明白，我们在像教养孩童这一类的题目上应该是像这样。所以我好几次跟弟兄姊妹提到，如果你在坊间读到有一些书，或者听到有一些人教导，他们把它教导成绝对，似乎说你只要照着我这几个步骤 one two three four， 你照着做，你一定可以教养出最棒的孩子。你不要相信那些东西，好不好？你参考就好了。他要讲的很主观，一定他里面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但是你不需要完全受他影响，因为没有那一回事啊，没有那一回事。我们看过太多情况，有一些家庭第一个小孩教养的就像小圣徒一样，那个父母也觉得他们还蛮棒的。碰到第二个小孩，完全一样的父母，完全一样的做法，弄出一个小魔鬼来。所以通常有了两个以上的孩子的家长都会多少懂一点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些就好啊。那我前两册发的问卷，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都非常的热烈，所以有很多的内容。青少年的这一册啊，我一共催了三次，得到的回应比前两册少了不少，几乎只有前两册的内容的一半或者是一半多一点而已。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火热，或者是他们没有时间写，不是的。我了解，因为弟兄姊妹碰到青少年这个年纪，可能很多父母都觉得说我没有很能够给别人参考的经验，因为很没有成就感，也事实上很有罪恶感。有一位做这种家庭辅导特别杰出的一位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做父母这个工作，事实上特别是面对青少年的这样的父母，是一种最有罪恶感的工作。他意思就是说，你无论怎么做，你总是会有罪恶感。如果我现在讲，有一些人听着觉得说，诶，我还不错，我没有罪恶感，我就很替你担心。你如果没有罪恶感，可能表示你觉得说我知道怎么样对待青少年，我们就怕你这样。我很怕你知道怎么样对待青少年，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很少遇见有人觉得他知道怎么样对待今天的青少年。我自己是一个对这些事多年思考的人。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也许这个反而帮助我能够更多面的从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孩子、各种不同的家庭思考这些事。我从很多年前我就很留意这些题目，无论从书上看、借着服侍别人、观察各方面， 可是我不是只有这样，我经常遇见一些题目，有的时候是有家长来问我的一些题目啊，我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可是我还是常常请他们也跟一些跟他们有类似的环境的家庭互通有无。除了这个以外，我不时的就会去请教我所认识有一些也许跟我同辈的，或者我的长辈或者比我年轻的，可是他们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包括一些传道人，一些做这种工作的人啊。所以我想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应该没有太没知识，可是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很少有人他们会说他们知道怎么样服侍这一代的年轻人啊。不要说别的，光他们碰见这种电子产品怎么样应付，现在小孩子整天就低着头搞他的手机啊，搞他的 iPad 啊，这个问题像我们这一次前几天刚刚有的青少年团契的旅游，辅导们很头大的一件事就是一有空那些孩子就是三三两两聚集，就是在玩他的手机。我们其实很想让他们，要求他们不要带手机去，可又因为他们有时候需要跟家人来有些事情要联络，所以只能要求他们不要带，好像他们要求不要带什么玩游戏的东西是吧，大概只能到这个地步。可是问题他们有手机，有太多花样可以在那里搞，这是今天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有的头大的事情。我很确定告诉你，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这种问题的标准答案，我们早就传遍天下了。没有，我们没有人，我没有听过有一个答案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很好。我们只能片面的来对付这些事。比方我一个好朋友，那也是新竹一个教会的牧师，我问他类似这种问题的时候，不是在这个系列里面，是为了我们儿童主日学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他的同工告诉我说，我们的牧师知道怎么做。他的意思是他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不要让孩子玩这些东西。你知道他怎么做吗？就是禁止小孩子带这些东西到教会来啊。而且他能够很有果效的禁止。为什么？他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带来我就没收，而且不还你，不是暂时没收，是不还你。然后他真的没收，所以孩子都不敢带来。但是这个只能片面解决他来到教会不要这样做，对不对？那问题是父母没有办法这样所以像这个问题我就不愿意放在我教导的部分里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让家长回答，事实上只有两三个家长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大概也很头大，可是至少那些回答的家长讲的话还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那我讲这个就是让你知道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事，不要太觉得有亏欠，或者觉得教会有亏欠。换一个教会可能他们会知道怎么做，我猜你不容易找到哪一个教会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如果你看见孩子这样，不要责怪教会或者团契好吗？我知道有的家长他们都觉得是他们孩子来是受别的孩子影响才这样。你如果真的来那些青少年团契多看几次，你就会知道你很难说谁影响谁 OK 因为大家都有兴趣，所以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没有打算在这个系列里面能够完满的回答像这样的问题可是今天我要继续讲的时候，跟上一次一样任何时候我正在讲的过程，你如果有一个想要问的问题，你只要举手，我会随时让你插入回答来讨论你所提到的问题好吗？包括我刚刚讲的像这种问题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希望提出来，随时都可以。 啊，如果你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下去。那上一次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啊，讲到青少年的事情，我有点没有管我的讲义，我有点笼统的讲了一些其实蛮要紧的话。那今天我规矩一点，我大致上要按讲义的编排提到一些话。我想我们先从第五页开始啊。这个前面的几页我上一次应该大致上我都讲过了。有青少年孩子的父母，你要知道怎么样对待青少年，一定要从一件事开始，就是认识他们。有的父母并不认真学习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觉得我本来就认识他，我从小看他长大，我当然认识他，才不嘞。你不一定知道青少年怎么回事，虽然你自己经历过青少年，可是第一，多半的父母都会忘记他们青少年时期是怎么样的。第二，就是你记得你当年青少年怎么样，经过30年，你的孩子遇见的世代、遇见的大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青少年有认识，是我们能够更好的对待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啊。那我还是想先很笼统的讲一个大一点的观念，那就是你对待青少年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放下你认为父母应该要好好教导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一个想法。没听懂？就是你一定要放下你认为你一定要好好的教导你的青少年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这个想法，放下这个想法。我知道这很不容易，为什么？孩子成长的过程最让你觉得你需要告诉他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是青少年。可是你一定要放下这个，因为你帮助青少年的方法一大半的情都不是要教导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看一个更大的点，你期待他变成什么样的人，看远一点，然后带着一个态度相信他现在是一个过程，他会有一天会那样的。简单说，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再稍微提到，那就是比方你期待他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就像圣经说你的儿子好像在神面前是像橄榄摘子一样，那有一天要结出橄榄来，对不对？问题是他刚摘种的时候他像不像橄榄？不像。长大一点他也不像橄榄，就是开花开始结果也还没有完全像，总要到最后才会成熟嘛。可是我们父母特别对青少年孩子特别容易把一个成果摆在我们的蓝图里面，然后要求他们，我们不够有忍耐期待着他们会成长会改变。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做什么，我今天会提到一些我们该做的事，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你没有先抓住，你一定常常跟你的青少年孩子起冲突，而且那个冲突的结果一定对于他的成长，对于你想要他达到的那个目标一定是副作用而不是正作用，一定的。我很少看到例外的情形。所以试试看，我们来认识青少年。我教导青少年团契的辅导，事实上我也教导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其实我也教导我们大专团契的辅导，甚至我们所有服侍各种年龄层的，其实都差不多一样。就是当你服侍你的对象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备好，用一半的心力从他们学习，而不是要教导他们什么事。我常常 补充说明说，我自己会用超过一半，也许70%-80%的心理时间注意力去从他们学习，去观察，去了解，去倾听。我们通常用20%的心力去教导他们大概就够了，就是连小小孩也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写 Peter Pan， 就是写那个我们叫小飞侠的那个作者，他这样讲，他提到年轻人，在他的书里面他说，我是年轻人，我就是喜乐，我是破壳而出的小鸟，就生下来就是为了快乐的飞翔唱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你应该认识你的孩子是像这样。我们在讲到幼儿期甚至小学时期的时候，我常常要父母接受一个观念，我知道这个不太容易，可是我还是希望你接受一个观念，就是你那个小孩他成长的过程最要紧的事就是让他很快乐，想办法让他很快乐。可是我们现在已经面对青少年期，我还是觉得这个想法仍然有效。你不要说你现在已经比较大了，所以把快乐收起来吧，你现在就要严肃一点，你很多的正经事要做，很多东西要学。我还是觉得就是那样的年纪的孩子，让他们快乐还是很重要的事，因为特别这个年纪是一个塑造很多方面要塑造成型的时期。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时期既然是塑造成型的时期，那么在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最左右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情绪，你有没有觉得？对吧？那你不觉得也因此青少年期让他们在情感上面得着更好的操练是很宝贵的事吗？很重要的事。而情感上能够得到操练，其实简单说就是让他经常能够很明亮的遇见事情能快一点能够喜乐起来，就是像这样。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不是吗？常常喜乐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你看到青少年想办法在你的存心里面应该常常想到 我想要让我那个青少年孩子能够更快乐。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存着这个心。那你也应该知道青少年期是打根基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好些人物，他们都在青少年的时候生命经历一些事，跟神之间的邂逅相遇，或者是他们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变动，那个都使他们生命变得成熟，后来能够成为在神手中有用的人。约瑟、但以理、大卫，他们都是这样。所以你应当期待你的孩子也是这样，这是你可以祷告的一个点。所以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所以你不要只要埋进去在那里，要用你的框框要期待他变成这个样子变成那个样子，你不要只是这样，因为你要帮他想远一点。我讲的想远一点可不是那个意思，可不是让你告诉他说像你这样搞你将来就会怎么样，你把他30年会怎么样都给他说出来。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为他的前面那样的路你有一个那样的想望，那你要认真的想现在在他身上应该做什么，对那个时候也会有帮助，而不是只把那个时候的样子来告诉他希望他现在就做到那个样子，那不一样，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常讲你最需要的是撒下美好的种子，而不是现在就把它捏造成那个样子。另外你也要知道孩子是需要经过一点锻炼冲击的，所以你不要那么留意要让他们各方面都好像很宽裕很舒适。我知道这个跟 尽量想办法让他快乐事物有一点冲突，我知道了。可是，青少年应该逐渐学习一件事，就是他接受一些操练，他会明白说，之后他会更快乐。比方，该读书的时候如果不读，等到考试来到的时候，他就会有艰难的时期要度过。那他即使是开始没有这样，一两次失败以后，他也懂这个事。所以你可能要可以就可以让他知道，也引导他能够明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苦后甘。有人这样讲说，年轻人最深刻的定义就是你还没有被悲剧摸着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被悲剧摸着，你都还只是一个笑脸的一个很年幼的孩子，你要成长一定要经过好像有时候遇见悲剧像这样的事。可是我们对青少年认识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你要知道他的不成熟，他的不是能够把事情讲得很周到，这些常常都让父母抓狂。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正是他的特性，你如果期待他跟你一样什么事情变得很有经验，想得很周到，那上帝就不要我们经过青少年期了。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特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常常可以发明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奇妙的发明，特别是一个完全扭转人类的观念的发明。我讲的发明不只是东西，也包括一些观念，很多都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弄出来的。你比较少听见一个60岁像我一样很有经验各方面想得周到的人可以发明出很奇妙的东西来，那不太容易。我不是说都不可能，可是那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周到了，所以有的时候反而我们会缺少那些东西。我知道我这样讲不太完全，可是你可能会懂我的意思。就像一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赛珍珠姐妹，她曾经她的父母好像在中国的宣教士，她说的话，她说年轻人的所知就是他所知不多，所以没办法使他变得稳重，所以他用所以这个字很好，我们应该说他不稳重，所以他常常搞出麻烦来。可是赛珍珠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因为所知的不多，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所以一代又一代都是一些年轻人尝试那不可能的事，并且带出成就来。那我讲这个是让我们做父母的想到青少年孩子的时候，不要那么责成他一定要变成像你一样的稳重，好不好？也就你要能够接受他的不稳重。如果你清楚懂我的话，你应该知道那是不容易的，因为最让父母抓狂的常常就是他这些不稳重的表现，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期待他有进步，而是说你不要那么快期待他有那种改变嘛。你要能够接受这些事，不要再把焦点放在他的这种看起来不成熟不稳重的事情上面。如果你实在看到他有一些表现是不好的，比方他好像容易相信一些事情，容易受骗。可是亚里士多德讲得很好，他说你担心年轻人容易受骗，可是那是因为他很容易带着盼望。那我们因为有很老道的经验， 所以我们常常意见就是说我才不相信。那虽然那个事物可以避免一些错误，可是也因此会避免掉一些我们可以接受很美好的事物的机会。所以如果你看见年轻人生涩的样子，你也不要太快要给他念啊念啊，希望他改变，在旁边守候着就好了，不要太过分就好了。有人说他有时候装模作样的样子，或者很可能那个样子，其实他有可能只是在尝试从一种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要找到自己的样子。这是我上一次提到的，就是 你要有一个观念，年轻人其实搞很多事他其实在实验呢。当他在实验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就大大的要纠正他嘛。嗯，你想想看，如果爱迪生的妈妈整天纠正他，他一定不会发明电灯的。他有时候想要试验灯泡要用什么灯芯的时候，他会弄出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东西来，你会觉得说太过分了，或者很危险，他可能会爆炸。可是爱迪生就是要这样试验，事实上他试验了2000次才发明电灯，幸亏他妈妈不在旁边。不过他妈妈是很好的妈妈，如果他在旁边也很好，应该说幸亏你不是他妈妈。要不然不要等到2000次，也许第15次你早就抓狂了，早就禁止他继续做这个实验了。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现在讲的不是科学实验，是说他生命的实验。我晓得啦，有的时候他有一些事情实在是很危险，比方你不能说他去吸毒，你说哦，常牧师说他是做实验，我就不要管他。可是说实在话，如果你还真的吸毒，你又能怎么样？你有办法借着骂他，他就不吸毒吗？我没看过一个骂他孩子使他戒毒成功的，我从来没看过。你去问刘明和牧师，他大概也会同意我的话，对吧？所以你一定要用另类思想想一想我怎么帮助他，而不是以为我只要骂他，只要纠正他就可以解决问题。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就是 Franklin Roosevelt， 他说我们不能老是为年轻人建构未来，却可以为着未来建造我们的年轻人。也就是你想要年轻人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建造他们，好让他们能够预备好迎接连你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未来。也就是你要找出到底什么是重要的根基。所以试试看，我讲这些当然不完全，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像我所说的，常常观察年轻人，不要急着要教训他们教导他们，多观察多认识他们，我想就会有帮助。那我们来提一个一般人对年轻青少年的定义，说他们是叛逆期。多半的家长都会经历这个，但是年纪不一定一样。有的家长夸耀说他的孩子没有叛逆期，我看过这样的家长，很多年都这样，在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都没有叛逆。后来进了大学，那家长说我的孩子好像大学才开始叛逆，怎么办？所以迟早的问题，我觉得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叛逆期，可能你要小心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不像别人的孩子，我的孩子就像小圣徒，特别乖，到了青少年也都是这样。你如果一直认为这样，我会替你担心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你的孩子很诡诈，就在你的面前都 都装圣徒的样子，这是非常可能的。有的孩子天性会这样，所以你应该要留心听，比方他学校的老师啊，团契里面的教育团契里面的辅导了、怎么说，你一定不能在家里看的样子就用来评论那些辅导讲的话，说我不相信那些主日学老师讲的，我不相信我的孩子一定不是那样，都是别的孩子的错，你会被你的孩子耍得团团转的。我告诉你，有很聪明的孩子他就是这样，他也不是故意这样，可是以我过去多年来的经验，差不多主日学班里面每五六个或七八个孩子就会有一个孩子是这样的，至少，对吧？主日学老师同意我的话吗？可是那个家长很重要哦，那个家长如果不跟老师合作，总是认为他的孩子不是那样，其实你害孩子哦。那另外一种可能，如果你的孩子好像没有叛逆期的样子，我会很担心一件事，就是你的孩子哦，可能是很没有主见的孩子，很没有志气，很没有主见。也就是说，他好像不需要挣脱父母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一直窝在父母的这些魔罩里面。如果他真的是这样，而且一直都没有改变的话，第一个会因着这样大大受苦的就是他的配偶。他的配偶会发现这个人，无论那是男生或者女生，这个人他的配偶是好像不是自己的配偶，而仍然是他的爸爸或他妈妈的孩子。你不知道吗？你如果关心过家庭，做过一点婚姻辅导的工作，你就知道那个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带给一个家庭很大的痛苦的事，就是他离不开他父母的呵护引导。而你要知道，孩子要能够这样，一定是在青少年期开始经历的，像上一次我们也举了耶稣自己的例子一样，他一定要开始挣脱凡事都照着父母的要求做的这一个情况。所以我喜欢，我们讲过很多次的，我喜欢美国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所说的，他说大部分的小孩在进入青少年期的时候都不是叛逆，那只是上帝安排让他们开始要学习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来。而第一件事就是他要开始挣脱父母凡事都告诉他该怎么做的这一件事。他一定不会挣脱的做的好像非常的温文儒雅，让父母觉得很甜美，很才不会啦。所以父母马上就觉得人家讲的没有错，叛逆起来到，然后就开始对付他，然后就很多冲突。我那个可爱的小天使现在变成一个小魔鬼。可是其实不是，James Dobson 说你应该辅导他，逐渐的帮助他能够成长，他开始要学习，对，有一些事他要做一些决定，你必须允许他做决定，然后教导他，他要为他所做的决定负责任。但是父母请记得，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讲说，好，这些你去决定，可是要知道哦，有一天你后果你自己要承担哦，不要这样恐吓他嘛，你是要引导他，对不对？你可以甜美一点的告诉他，让他知道你不是在恐吓他，你知道你要恐吓他，对，有一些比较胆小的孩子他就会不敢这样做。然后妈妈就觉得好像有成果，他听话，久了以后你就知道你会训练出一个没有主见的孩子。所以不要这样，那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在孩子根本还没有这样的时候就鼓励他说，哎，这个你自己做决定，那个怎么样，没有，他没有什么安全感。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12岁标准的时期开始这样，有的孩子要拖到14岁才这样，有的甚至更大， 还有的孩子十岁就给你来这一招的，那你需要在旁边观察吗？多看几次，不要太快就下结论，试一试，他在试验期，你也在试验期，对吧？哦，所以我才说你如果读一些书讲得很绝对，你就麻烦了，因为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就照着做，对这个孩子有效，对那个孩子不一定有效。我再一次的说，青少年期是最容易让父母觉得说现在是我严加管教的时期，可是青少年时期正是父母最不应该严加管教的时期，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好吗？你要花很多心力在他身上，但是多半的时候不是用严加管教来解决问题的，那应该他在更小的时候你才应该这样做。很多父母都弄颠倒，因为很小的时候他的调皮不会造成太大伤害，所以你就称赞他很可爱啊，随便让他打你啊，顶撞啊，什么都很可爱，然后到青少年期才开始要严加管教，你完全把秩序搞错了。你是应该在更年幼的时候给他更好的塑造，到了青少年期他更能够有自由，自己选择该做的事。我以前常常教导弟兄姊妹，当你孩子逐渐长大，特别过了七八岁、八九岁、十岁或者青少年期，你最好每隔一两年吧，你就要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孩子的进展是怎么样，调整一下你对待他的尺度，就是有一些情况你要开始觉想一想，这个父母要花功夫想的啦，不是随时发生事情才要做反应，客观的预先想一想他平常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有一些开始要告诉他说这个要开始放给他自己做决定，给他一点引导这样做。如果当你给他做决定的时候，那个孩子显得很没有安全感，还是想要问你，哎，当然你不要理他，不要跟他说我才不理你，你自己做决定，不要这样，你还是可以辅导他，但是你可以辅导他的时候，你不要就接手过来告诉他说应该怎么做，而是给他分析说怎么样做好，然后说那你觉得现在也要怎么做，试试看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不对？你把他当做好像跟你平辈一样，这样商议商量事情，这个对孩子是很大的建造，他觉得父母尊重他，他就容易尊重自己，他容易拿起他的责任感来。这你要一次一次这样试验的啦，因为每一个孩子你给他尺度不同的时期也有可能不一样，这样讲你了解吗？哦，那如果你真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应该告诉他这个对或者不对，多半的时候你只要告诉他一次就好了，这个是父母最难做到的事，可是我相信这是对的。我喜欢举格里汉博士的例子，我们很多人都听我讲过无数次的，我想大布道家格里汉，他的妻子 Ruth Graham也是一个非常的在家庭辅导上是非常的杰出的一个人，可是遗憾的他的儿子 Frank 在十几岁的时候不但决意不要信靠他父母亲的神，他父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全世界知名的布道家，可是他决意不要信靠他父母的神，还不只是这样，他堕落到在很多方面吸毒什么什么都来了，十几岁的时候，而这一对传道人他们在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很谦卑的事，他们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找一位辅导学的教授去諮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举世知名的，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传道人，那 去找一个辅导諮商的教授去请教他， 他的传记多半没有提这个故事。我很多年前我在美国买到一本书，是有一个电台的主持人，他在格里汉在布道的这几十年里面，有至少三四十年的时间，他不时的跟他有访谈，他把那些访谈的记录，当然征得格里汉的同意，把它编转成主题式的编转的一本书。我读过那本书，里面论到家庭的时候提到的，那他提到当他们去告诉这个辅导教授孩子的情况的时候，那个辅导教授给他应该不只是这些话了，可是显然这些话是最核心最关键原则性的话，所以他访谈的时候他主要就讲这一件事。那辅导教授跟他说，你一定不要跟你的孩子唠叨，常常纠正他，你觉得他什么事情不对，你只要告诉他一次就好了，他认真讲就一次就好。很多父母不容易了解这个，他们觉得说我告诉他一次没有用啊，因为他一直还是这样。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还没有改变，问题是他知道，他不会因为你讲一次他就需要讲五次才会知道，不会啦，年轻人多半讲一次就知道了。所以父母一定要同意这一件事情，他才会做得到这个。然后他说，当他还我行我素的时候，你不要再告诉他你不该这样不该这样不该这样，你只要继续爱他就好了，他放学回来给他吃的东西，然后就对他好就好了。即使他的表现很不容易，因为他有可能回来连打招呼不打招呼，含着一个脸，然后耳朵塞着耳机，然后把房门一砰一关就留在他的房间里面，你不要因此跟他生气或者是唠叨他，你就是继续爱他就好了。你可以私下为他祷告，他很简单就告他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像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至少格里汉博士说，他们就是照着那个教授所说的。后来一个时候到了，他的儿子回头，他的儿子回头其实不是借着他父亲母亲，他们在一个他父亲母亲主导的一个福音会议，世界有名的洛桑福音会议吧的时候，也有别的讲员在那里，因着别的讲员所讲的东西，那个年轻人在那里帮忙。后来他有一天，他人在耶路撒冷，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自己跪下来祷告，接受了主，从那一天开始完全改变。他已经有好几年接续他父亲成为格里汉布道团的主要讲员。他来过台湾，对不对？叫葛福林 Frank Grant。如果你放一些手让他做决定，后来出了问题，你一定不要就觉得说这证明不应该放手给他做决定，你一定不能这样。请记得爱迪生实验2000次才发明电灯，我很肯定你的孩子不会实验到2000次，可是你总要让他多实验几次，好吗？这其实很重要的道理，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们讲很容易，父母很不容易啦。我常常说，因为父母成天一整天看他在家里那个死样子，要能够不念他很不容易。我知道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不要念他是正确的。还有，不只是这样表现，其实最根源是你怎么什么心态，你一定要尽量相信他是好孩子。他现在再怎么表现，你一定要相信他里面一定有一点好的质素在里面。如果真的没有，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命定灭亡的。可是一定不会是这样，即使他现在看起来你好像完全找不到有什么好处，你还是要相信有的，一定有的。 他有时候跟朋友出去晚回家，让父母担心。你也不要那么快要责备他。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可能你应该花多一点时间跟主讲，而不是跟他讲，就为他祷告，真实的认真为他祷告。青少年期另外一个让他父母特别觉得他叛逆使父母抓狂的一件事，就是他的服装仪容。我觉得现在的最近这段时期的，无论在教会或在社会上，这个问题比较不明显，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会搞的东西已经达到一个平衡。最近我觉得他们没有发明什么新的样式来，你有没有觉得染头发这已经好几年的事了？我刚开始看人家染头发我也不太习惯，现在有时候看起来蛮好看的。我不是鼓励你这样做，你不要因为我这样的话鼓励你的孩子这样做，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我们的自然就好嘛。但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是会改变的，所以现在比较一般的父母比较不会为了染头发像也许十年前一样那样抓狂。一般来说他们穿着衣服弄个低腰然后露出一截肚子，我们教会很少人这样了，可是我发现大家也见怪不怪。在那个之后，至少就我接触所及，他说这五年来好像年轻人没有发明出什么新东西让父母抓狂，对不对？还是我无知？所以你会发现哦，在社会上也会这样，有一点这样，有这样的时候，有像波浪一样。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我刚讲完这个话，他们就要弄出一个新的东西来。但是这些事，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我不要弟兄姊妹太在意这些事情，把这个当作那么要紧的事，以至于整天跟年轻人冲突。可是我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好像让你觉得说，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教这一件事情。格里汉会讲比较，他讲的这个说法是有一点前卫的一点。他这样讲，他说他觉得父母为了外貌，就包括服装仪容，而跟儿女发动苦读的战争，简直是荒谬可笑。他觉得留长头发或者短头发是个人品味的问题，他不觉得那是基本的道德问题。他说，我记得我的祖父是一个南北战争的老兵，他的胡子留到胸膛前那么长，而且留胡子而且还留长头发。尤其在那个时代，男生这样留长头发会让人家觉得很前卫。他说，并且他是我所认识最好的基督徒之一，所以他越过这些来看基督徒的品质。我知道有人不同意这个，因为他们事实上用这个外貌就拿来判断基督徒的品质。他觉得你会这样一定是跟随潮流爱世界才会注意外貌。所以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才对呢？说实在话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最好我们不要太前卫，就是不要太走在流行的前端。可是我觉得你也不要跟流行离太远。你总不能要跟流行离太远。如果你要跟流行离远一点，你要知道哦，你觉得你看到人家穿短裙短裤，你觉得那个太暴露，那你觉得只要过膝盖就是很淑女型了，对不对？难道你不知道一百年前女生连露出脚踝都会让男人心脏神怡吗？所以这种东西有时代性，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坚持一定要穿极地的长裙， 不要露出身上任何肉皮肉来，那个叫做离这个流行太远了。我是用比较极端讲了，因为如果我没有讲的太极端，就好像在告诉大家一个界限，我不知道要给你什么界限。我这样讲，你能够大致上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了，我用一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也在别的聚会讲过，有一个妈妈经常为她的女儿十几岁的女儿的穿着烦恼，常常起冲突。后来终于有一天，她觉得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她就做了一个决定。那个聪明的妈妈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她那一天偷偷跟着她女儿去学校，一定要偷偷的。当然如果现在有的妈妈是开车载孩子去，那就没有问题，可她不是嘛，因为孩子大概不会愿意让他去学校的时候有妈妈在的，所以他偷偷的去，远远的看。他看什么呢？看那些他的同学们怎么穿着，头发怎么样，这些打扮。他看完回来以后，心里有一个底子，他发现他女儿也没有太前卫，因为他的同学一大半都是那样穿着的。所以他那一天他女儿回来，他就跟他讲条件，他说今天妈妈偷偷跟你去学校。那个女人马上就筑起防线来，她说可是我发现你的以前妈妈对你的服装的那些意见，我相信你同学有不少人是这样，我想你知道自己怎么样穿得合宜，从今天开始你上学的时候妈妈不再管你服装的事，可是你要答应妈妈一件事，周末礼拜六和礼拜天去教会的时候你要照我要求的穿。他女儿想一想， make sense， 还蛮合理的，就答应。你要知道跟青少年孩子有时候你要谈判一下，你给我写一题啊，讲讲条件，不要完全用权威这样告诉他，你在谈判之前想清楚一点界限在哪里。我不替你做界限，我刚讲的格里汉的事，这个妈妈的事，都不是绝对的界限，你自己决定吧。我相信我们中间会有一些人他给孩子的尺度比较宽，也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尺度比较严谨，都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也有希望大家都变成开放一点，孩子怎么穿都好，没有了。我喜欢我们教会现在大致上无论大人小孩都还穿着的还算蛮保守的，也很好看就好了。但是我希望你明白那个原则是像这样的，好不好？这样讲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赶快问，不要存在心里面，回到家里才骂我。好，我在讲个十分钟吧。有人这样讲，我不知道父母能不能了解。他说，孩子在这个成长的黄金时期，就是青少年期，他会不会有美好的成长？在多半的情形之下，关键人物是父母而不是年轻人。我们讲过这一件事，有人曾经给5000人发了问卷，都是已经成年人，而且是各型各样的人，所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统计数字，而不是太狭窄。那他们问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让他们回想青少年期的相关的事。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父母怎么对待他们，觉得有问题的啊，有哪些事情？那问卷的结果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最多人提到对他们父母所做的 让他们受伤害，而且对他们有负面影响的事，就是父母不尊重他们，父母不尊重他们。第二个是第二票，第二高票是父母使他们愤怒。我想那问卷问的有一点细，所以才会分成这两个，这两个其实是差不多一件事。那我觉得这个问卷很反映出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训，他特别对做父亲的讲一句话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对待孩子啊，并没有那么多话，这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特别是父亲们好像一直都不注意这个话。很多父亲他们似乎觉得让孩子生气是很正常的事，没有觉得那是在违背主的话的事情。我觉得保罗特别是对父亲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也有妈妈会这样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比较多父亲会这样。那青少年对父母最反感的是刚刚那个问卷里面第三排第三名跟第四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太苛求或者是太保护，他把这个放在一起，有的是太严格，有的是太放任。那从这里可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青少年期你不要用很严苛的方式对待他们，但是你也不能放任他们。他们虽然有时候表现好像很想要你完全放任他们，可是你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他们也不会快乐，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为自己负责任。所以呢，如果你完全放任他们，他们会没有安全感。你尊重孩子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我觉得我们在有青少年孩子的父母，你如果能够学习这些功课，其实在我们自己身上是带来很大的祝福的事情。因为那个不只是为了你的青少年孩子，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成长，也那个对待青少年应该怎么对待的原则，事实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事情上都用得着。比方尊重他们，你看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比较容易尊重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十几岁，你一看到他很快就能记起他搞过什么恶事，搞过什么错事，你对他有认识，而你还能够尊重他，这不容易，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学会这个，我想你在社会上看到一个别人完全瞧不起眼的人，你也会尊重他们。你就是在学习不用你外面的认知所观察到的就论定他。这是生命里面要紧的事，实际上这是福音非常核心的东西。有人提到除了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情况会很积极的要塑造成型一种光景，就是一群各种不同的背景的人常常生活在一起。他说你在社会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那正是福音的要义之一。像写的 message 那个 Eugene Peterson 注解圣经的里面的一句话说，现在在基督里就不再分希利人、犹太人等等，他用一个方式讲，他说从今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每隔几年我们会办一个成年礼，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大到一个地步那么多年轻人能够每一年办，事实上每一年办也有可能会变成大家习惯了，所以我们每隔几年办，所以我们办的时候不是只为 成年才办，我们从十二岁到二十几岁，包括预备要成年了，我们就开始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预备。那我从第一次开始，我因着看到一本书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我就为他们预备一个贞洁戒指，让他们立一个约，让他们为自己的生命学习，有一个心智，有一个负责任。而我在那个戒指上面刻了，每一次我都给他们刻两个字，叫 His Pleasure， 就是他的宝贝。也可以说那是指他父母的宝贝，在教会里面是我们的宝贝，也是神的宝贝。我要父母们常常觉得他的孩子真的是这样，不是在他乖巧的时候才说他是你的宝贝。让我们学习尊重他们。我们后来写成一个立约书，里面包括他们愿意禁戒毒品啦、禁戒酒精啦、禁戒婚前的性关系啦、婚前要守贞啦、禁戒赌博啦，所有这些。我们讲这些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东西任何一样都曾经大大的毁坏过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有里面有一个人赌博、酗酒、吸毒，那个家就会像地狱一样，很少有例外的。所以我们希望人从年幼就有这样的态度，所以这是我们成年礼所做的。虽然我们用那个戒指，特别是用 chastity 就是贞洁来讲，可是其实那不只是讲到男女的关系而已，而且我们也教导孩子说，如果你在立这个约之前你就已经曾经失足，那么我教导他们说贞洁是可以恢复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说，也许特别女生会觉得在生理上面并不能恢复，可是我相信是可以恢复的，不是叫你去医生那里，而是来到主的面前。而且我也希望在教会里面，无论做父母或者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能够有真实的爱，使得一个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贞洁是可以恢复的。我完全相信这一件事。所以就是我们曾经有很大的失败，都还是神会给我们清楚的盼望跟机会，我们都还是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更新了的人。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相信这一件事，而不要用一种说你失败过哦，从此要汲取教训哦，不要再失败哦，那个不见得会更有力量保守一个孩子走得好。可他如果被赦免，甚至被恢复，而且被尊重、被信任，很可能是更有效的。我祷告也很盼望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活在像这样的爱里面，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比方我们如果在一个小组聚会，你在那边带领或者分享，一定要记得你也要存着这样的心。如果有人起来分享一个东西，你觉得有一点不太同意，或者也许觉得好像会不会他错了，或者是好像快要异端邪说的样子，不要急着纠正他嘛。多半的时候，像我参与小组的聚会，从年轻一直到现在，很多许许多多的经验，我早已知道一件事，多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在小组里面纠正别人所说的话，多半的时候。当然如果有人在那传讲异端我们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多半的时候不需要。我参加小组那么多年，听过各式各样包括稀奇古怪的分享，我可以告诉你，我几乎不曾当场需要好好的要纠正他，告诉他怎么样才对，几乎不需要。 就是完全一样的态度。当我们面对青少年也常常是这样，你宁可给他正面的东西就好。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人分享的不好，那你就期待有另外一个人起来分享的好吧，或者你自己给分享好一点。可是如果是我，我也不会立刻在他分享完以后就讲一个跟他相反的事。我即使原来预备好要讲，我也因为他现在讲的话跟我讲好像有点冲突，我就忍住不要讲，甚至我可以忍耐到下个礼拜再讲。不要那么快觉得说万一这个礼拜主就回来怎么办。如果你做对的事，你不用担心主会负这些责任的。最后我还是给大家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我们也讲过许多次了。我觉得父母在场陪伴其实是所有这些里面最重要的事。我喜欢提到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她一共生了18还是19个孩子，当然其中只有差不多一半有活到成年，很多都夭折，那个时代很多家庭都是像这样。他那么多孩子，可是他的教养孩子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典范。他的除了一般性我们知道为孩子祷告等等，还有他自己有美好的榜样之外，他所做的特别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每一周固定一定有一段时间是单独跟其中一个孩子在一起的。那因为他很多孩子他一定要排表，所以他那些孩子自己都知道他是礼拜几的孩子，就是孩子是专门礼拜三跟妈妈谈话，有的是礼拜四。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如果爸爸能做这个工作啊，比妈妈还会带来更大的果效。我最近在主日聚会讲过亚伯拉罕的故事，神要亚伯拉罕传承神的道，他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表率，包括属灵教育。可是我讲了一句大胆的话，有点犯一般人认为应该怎么样做的话，就是我不觉得亚伯拉罕在家里有家庭祭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家庭聚会，要跟孩子一起这样有这样聚集。我不是反对这个，而是我相信亚伯拉罕他常常花时间跟以撒在一起，所以他并不需要一定要有家庭祭坛。他在生命当中陪伴孩子，有时候去玩，有时候一起做什么事，所以他有很多机会教育，或者是讲一点自己的故事，讲一些他跟神的交往，那些给孩子都是很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特别做父亲的，很认真的分出时间来陪伴孩子，我想那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所以下个礼拜二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个题目，好吗？